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时事热评》。今日系5月26号，我系张明，仲有我嘅拍档恩童。你好啊，恩童。
你好啊，张明，大家好啊。咁川普咧喺 Truth Social 就发咗个贴文啦，佢就提议伊朗要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咁简直系吓人一跳啦。我哋今日嚟同大家分析一下系点样一回事，再嚟分析一下人民币突破咗6.8嘅真实原因系咩咧？咁先讲上个周末啦，川普为咗同伊朗谈判啦，连佢大仔嘅婚礼咧都冇去出席。佢就发咗一篇好劲嘅贴文，话而家咧有两个选择嘅，一系大家就达成一个对各方都有利嘅协议，一系咧就冇协议，乜都冇，大家咧重新再开打过，打到枪林弹雨啦，咁局面到时会更加严峻。
系啦，川普咧上个礼拜佢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仲有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呢8个穆斯林国家咧，搞咗一个集体嘅电话会议。会议入边咧，川普直接要求呢8个国家全部加入呢个阿伯拉罕协议，仲点名沙地同卡塔爾要做大頭大哥先加入啦，到最後尾咧，佢哋仲講咗一句更加爆炸性嘅説話：如果呢啲國家都加入咗咧，我就會邀請伊朗一齊加入啦。你話係咪石破天驚啊？嗱？
咁大家听到都吓咗一跳啦！伊朗要加入，咁伊朗同以色列系宿敌嚟噶嘛？佢哋由头到尾都话要消灭以色列嘅，咁呢个转弯真系太急啦！当时喺个电话会议入边啦，所有其他国家嗰啲领导人听到呢句话，全部都冇人出声。咁川普咧就觉得好奇怪啦，仲搞笑咁问你哋仲喺唔喺度啊？咁当时嘅场面都几尴尬嘅。
咁愕然啊！先讲下阿伯拉罕协议啊，系咩咧？2020年川普第一任总统嗰阵咧，佢促成咗以色列同阿联酋、巴林呢啲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呢、这个咧系喺1994年约旦同以色列签和平条约之后咧，第一次有大规模嘅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建交，搞好正常关系啦。川普一直咧，睇作系自己喺中东政策最大嘅遗产嚟嘅。
不过到咗而家为止啦，真正实质加入嘅国家咧就唔多嘅，主要系阿联酋同巴林啦，之后就仲有苏丹、摩洛哥咁嘅。咁就算系呢啲象征意义多啲咧，咁经济合作虽然有啦，但系唔系好深嘅。沙地阿拉伯咧作为呢个海湾地区嘅老大啦，一直都系保留态度嘅。咁佢哋就坚持啦，话巴勒斯坦嘅问题咧就冇解决。就唔会同以色列正式建交嘅，因为佢哋觉得巴勒斯坦系阿拉伯兄弟啊嘛，点可以咁容易就抛弃佢哋呢？
巴基斯坦就更加反对以色列啦，佢哋国内嘅民意好强烈嘅，佢哋将以色列咧睇作系西方殖民势力强加喺穆斯林土地上面嘅国家嚟嘅。毕竟以色列咧系唔信穆斯林啊嘛，如果要佢哋突然间同以色列友好，呢个难度系有啲大嘅。
咁呢个协议最核心嘅一个驱动嘅因素咧，其实就系孤立同埋遏止伊朗嘅。咁喺2010年嘅年代啦，以色列同呢个逊尼派嘅阿拉伯国家，因为都惊伊朗搞事啊嘛，扩张佢嘅势力，支持啲代理人武装啦，譬如真主党、胡塞武装咁嘅，咁大家先至行埋一齐。佢哋共同嘅敌人喺伊朗。先至有呢个阿伯拉罕协议嘅啫。
主要嘅核心内容咧，就系实现以色列同多个阿拉伯或者系穆斯林国家嘅关系正常化。原来咧系为咗孤立伊朗嘅，嫌佢成日喺处搞搞震，唔侵佢玩。嗱，而家川普咧突然间180度转态，话要请伊朗一齐加入嚟， 等于将原本嘅协议咧，亲手将佢拆咗。原本系防范伊朗，而家变成咗邀请佢入嚟，大家一齐玩。你话呢八个领导人点可能即刻反应到呢？当然就集体僵咗喺嗰度啦，系咪？都唔知讲咩好。
咁的确系几难明嘅。咁川普可能系想一次过咁解决所有嘅问题啦。佢就系咁大胆，佢想将几件大事咧就一次过绑埋一齐解决啦。伊朗嘅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嘅封锁问题、伊朗停战嘅问题、巴勒斯坦建国嘅问题、以色列同埋阿拉伯国家呢几十年嘅恩恩怨怨，全部放埋一齐倾和，一次过搞掂。佢嘅意思就系啦，你哋想伊朗停战呢？大家翻翻去啲和平嘅日子，就要先加入阿伯拉罕协议，承认以色列啦，化敌为友，嚟搞一个大中东嘅共荣团、共荣圈啊！
听落就系好有理想啦，但现实咧系比较唔容易通过噃。不过我都觉得系有实现嘅机会咧，唔系话冇机会咧，就系好微微咯。伊朗加入咗阿伯拉罕协议，基本上咧就等于要佢正式承认以色列存在，同埋放弃抵抗轴心嘅角色啦。现时嘅伊朗穆拉政权咧系绝对唔会接受嘅，除非佢嘅政权冧荡咯，彻底咁换上新嘅领导人上台。其次咧，对沙地、土耳其呢啲国家嚟讲咧，川普突然间将个门槛大幅度咁提高，原本佢哋系做调停人嘅就得噶啦，而家咧要佢哋自己亦都同以色列正常化，先至有停战协议。呢个转变咧，对佢哋嘅国民、国内嘅民意啊、宗教嘅情感啊、政治压力都好大嘅。唔系川普发一两条贴文，大家就跟住转弯咁简单嘅。国际政治上咧，嗰啲恩怨啊，几十年点可能话一夜之间相逢一笑？相逢一笑就泯恩仇啦，系咪？
咁即系话，川普呢个提议就好似画一个大饼就多过实际啦。咁佢而家同伊朗谈判，其实就陷入咗僵局啦。周末嘅消息咧，嚟嚟回回咁样几乱嘅。咁川普一时就话进展好大啦，海湾即将就会海峡啊就会即将开放噶啦。咁伊朗咧就即刻否认，之后亦都有传媒话啦，协议已经完成咗95%，但系拖到而家咧，仲未有突破嘅。
有95%，最新嘅情况咧系双方嘅对于呢个核心分歧好大嘅。第一就是核嘅问题，伊朗只系肯话唔会制造核武器，但佢拒绝广泛咁限制核查或者拆除设施，同美国要求咧真系差天共地。第二咧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要完全自由通行，唔收费。伊朗坚持要控制，仲玩起文字游戏，话唔收通行费咧，但要收环境保护费啊，同埋海事服务费啊。咁其实本质都系一样嘅啫。第三咧就解冻资金，美国要伊朗先有实质行动，先至放钱俾佢。伊朗咧要美国先解除制裁，然之后行动。卡塔尔做中间人，提议先给一部分人道主义的贷款，伊朗都拒绝了。
看来谈判真的很难短期之内有成果了。川普突然间抛出这个阿伯拉罕协议，是想找条出路的。他很明显是不想继续打下去，他需要一个体面的协议落台，但如果就这样停战的话，很多问题就没有解决了。伊朗的核威胁、导弹计划、支持代理人武装啦，全部都仲喺度。咁以色列就当然会好担心啦，觉得自己被绑住咗手脚啦。川普可能想用呢个作为一个补偿以色列，就系话更多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嘅关系正常化啦。
咁沙地阿拉伯咧，今日就已经公开咁表态拒绝加入嘅，仍然坚持巴勒斯坦建国的先决条件，现实呢真的很难实现的。所以呢，如果真的要实现的话呢，这个构想啊，起码要有几个关键的条件。第一步， 伊朗要有重大的让步，停止高浓缩油，限制弹道导弹，停止支持代理人，正式承认以色列存在。第二呢，就是沙地这些大国呢要得到美国强力安全保障，安全保证，大量的经济激励，可能还要巴勒斯坦问题有进展。第三呢，美国要用还是要用大棒加胡萝卜制裁压力加经济援助。第四呢，以色列呢在加沙这个区域安全上面要展现出克制，减少阿拉伯街头的反感。第五点呢，就是最重要，是伊朗内部要有政治变化，或者经济崩溃逼到他呢要妥协。
咁讲真啦，所有呢啲条件就好难同时达成嘅。咁有冇好嘅解决方法呢？时评人唐正远就认为啦，最彻底嘅方法系搞掂伊朗现时嘅穆拉政权。只要呢个政权一倒台呢，好多问题，包括核武器、海峡、代理人、以色列安全呢，都可以从根本上边解决。而家伊朗已经被打到半残噶啦。咁如果当时美以嘅联军一鼓作气嘅话，咁可能嘅代价就会更加低嘅。但系川普咧就选择咗停战，等于俾咗伊朗唞气嘅机会啦。咁优势嗰阵突然间停手，就会留低后患啦。
嗯，系啊，我都觉得川普呢个提议系好大胆，但达成嘅机会好细微。对中东国家嚟讲咧，如果真系多啲国家加入协议，经济合作会增加，区域的稳定会好了一些，对以色列就是一个大胜利来的，可以更加安全，对全球来讲能源价格的稳定冲突的风险降低了，但如果失败可能会令到紧张的局势更加严重。
那川普可能是用他一贯的交易的艺术来到玩大棋，想将伊朗谈判变成中东的历史性转变。但是国际的政治呢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宗教、历史、民意、权力平衡交织在一起呢，不是那么容易就搞得定的。在短期之内，这个提议更多是谈判筹码就多过实际的计划了。那情况还会继续变化，我们会继续留意和大家分享的。那下面呢，我们讲另外一个话题啦。最近人民币咧对美金就一路飙升，突破咗 6.8 大关，创近三年嘅新高嘅。之前好多人咧就囤美金啦，咁而家突然间人民币咁劲，应该系出海嘅好时机。今日我哋就嚟倾一下，而家系快啲将资产转出去咧，系唔系最好嘅时机？呢个系宏观嘅逆袭奇迹，定系最后一栋重型嘅铁门？在暴风雨前慢慢地关上呢？
是啊，正正是这个矛盾真的很离奇。从货币兑换这个成本来讲呢，现在真的很多年很罕见，甚至是转瞬即逝的资产出海黄金时机。但现实是国内的工厂大量地裁员，楼市搏晒老命地缩水，大家都说生意难做。为什么经济这么差呢？人民币还可以升得这么劲，而且人民币升值是不利于中国出口的嘛。
那要看明这次升值呢，就要讲一个基本的常识的，就是货币的强势呢就不等于各行各业都在赚钱。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中国现在的经济现状。第一，就是消费市场结构性的通缩，消费者的物价指数 CPI 呢仍然是很低位度徘徊的。那大家呢都不愿意花钱，因为普通家庭七成以上的财富是在房产那里，核心的城市楼价呢每年就跌 10% 左右的。那资产缩水呢令到大多数人呢就选择防御性储蓄，就揞紧个荷包啦。各行各业的价格战呢就打到很犀利的。咁第二啦，零星产业背后佢嘅惨烈代价啦，譬如啲新能源车啦，国产嘅品牌市场占有率就升得好劲嘅， 但是合资的车厂呢，它的销量就减半了，大裁员了。那新的车企打赢了价格战了，但多数就增产就不增利润，甚至就蚀本地卖车的。那整个行业的薪酬缩水，经济的基本因素就很难真正好转的。那第三呢，就是地方财政的贫血内伤了。以前就靠卖地印银纸啦，咁而家嘅楼市降温，土地嘅财政就熄火啦，高额嘅地方债咧就反噬嘅，咁啲老师同埋体制内嗰啲工人啦，佢嘅绩效奖金咧就延期或者系停发嘅，有啲地方嘅税务仲倒查同罚款加大咗添。
大家有冇谂到伊朗战争造成嘅国际市场需求降低咗？同时也都比中国外贸出口行业带来更大更多的压力。今次人民币的强势主要不是因为国内的经济 很转了，而是两个短期的因素将它推了上来。第一个因素，国际地缘政治出现了短暂的温和渠道。上个礼拜中美高层的峰会落幕，关系表面上缓和了。但国际资金对政治风险的敏感，之前因为惊青，唔系之前因为咧摩擦升级啦，而到抛售人民币啦，而家低位回补，汇率就技术性咁反弹。但系地缘政治咧就好似五月天气咁样，话变就变，呢个红利咧真系好短暂嘅啫。第二个因素咧，国内出口商咧爆发嘅恐慌性结汇潮。过去两年咧，好多外贸嘅老板喺海外揾到大量嘅美金，之前咧习惯好快就换成人民币攞翻去投资啦。但系而家咧睇清睇楚，唔好贪得意啦，睇清国内呢啲实体嘅同埋啲楼市啦，佢哋宁愿将啲美金放喺香港啊、新加坡啲银行食嗰5%嘅利息，都唔想换翻嚟啊。当人民币开始升值，他们怕美元资产缩水，于是乎突然间集体外汇结算，大量的美元在短时间涌入市场换人民币，就将这个汇率夹硬推上了三年以来的高位。
那讲完就是因为避险心理了，而不是真正看好国内的经济。那做楼那些做老板的就根本没打算大举这样投资国内了，而是怕自己的美元财富缩水，才被迫地技术性避险。当这股外汇结算淡了之后，市场就会重新去面对这个严峻的现实了。
是啊，那些管理层现在是很清楚这些所谓的新高只是短暂的技术反弹，所以趁这个窗口用铁腕的手段捻紧啲人民币嘅资产嘅围墙，阻断民间嘅资金外逃嗰啲通道。突然间对富途啊、老虎、长桥呢啲跨境经纪行严厉嘅处罚，就系呢个原因啦。因为民间有百万亿嘅储蓄，而家好多都喺银行嗰度，国内回报率低啦，随时都想话出海避险啊嘛。如果唔封晒嘅，一旦大規模咁外流，銀行周轉唔過嚟，樓市、股市都會出事。呢個係系統性嘅風險，管理層要確保資金留低留嚟，同體制共存。
咁所以睇清楚之後咧，就會知道呢個匯率6.8定係6.9咧，已經冇幾大嘅區別噶啦。要面对终极的现实就是在这个体制的底层逻辑之下，私有财产其实是一种工具来的，你只不过是暂时存这个财富，你是保管它的。当这个体制由效率优先变成了绝对的安全的话，民营的财富就会变成可以抽血的血库了。那现在数字人民币、数字税务和监管天网铺开晒，每一笔嘅钱咧，每一笔嘅交易咧，都系透明嘅。咁佢个体制唔需要使用暴力嘅，只要喺后台用个鼠标一 click， 就锁住你嘅资产流动噶啦。咁对于普通人同中产嚟讲啦，而家系睇得到就带唔走嘅最后机会嚟嘅。
所以咧，真正有远见嘅企业家同埋中产，佢哋反而唔会开心噶，仲觉得自己条命仔就冻过水啊，疯狂咁揾出海嘅通道啊，因为佢睇得清啊，而家润出资产已经唔系普通投资啊。而是自由財富和全面管控之間生死搏鬥的速度比賽，人民幣衝破 6.8 就是鐵門呢完全關死之前最後尾留下一條小小的條罅出來。
那總括來說，這個是短期的技術反彈來的，主要是由於中美關係短暫緩和和出口商驚青外匯結算呢，這個會淡下去啦，咁而唔系实质嘅经济真正好转，咁资金系继续留喺国内啦，定系果断咁分配呢啲资产到外边？咁呢个决定咧就变得越嚟越关键啦。观众听众朋友，你点睇咧？欢迎分享你嘅睇法啦。
我哋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如果你觉得我哋嘅节目能够带俾你真实嘅资讯同埋启发，希望你帮手点赞同转发啦。如果你仲未订阅，唔该啊，帮手订阅啦。咁我哋同大家一齐跟进热门嘅话题。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多谢各位收听同埋收睇时事热评，我哋下次见啦，拜拜。